亲爱的阿爸天父，何等的感谢你，让我们在今天早上可以来到你的面前，也是来到你话语的面前。主啊，我们就欢迎你哦，今天早上哦，能够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话。我们欢迎你的灵运行在我们的当中，打开我们的眼，打开我们的心，主好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话语。主，我也求你来高抹孩子的口，让我能够说出你要孩子所说的话。谢谢主，奉主的名祷告，阿门。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开始来看这一个生命记哈。那我们提到这个生命记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看见生命记，我先打开一下这个share folder 哈。我们今天在第一讲里面，我们会跟弟兄姊妹特别来分享《生命记》的一个全观，然后我们从《生命记》里面来看约与先知跟约与列祖的关系。那我们看到《生命记》的时候，我们光是从这个书名，我们就可以来看见这个《生命记》这个书的名字，到底是什么意思呢？那么《生命记》在希伯来的原文里面的意思就是说话的意思。那么这是表明神所说的诫命跟律例哈。那么在希腊文里面，这个生命记的意思呢，希腊文就是二的意思，就是再一次，第二次。所以我们把这个说话跟第二次连接在一起，就看见中文把这个生命记特别的表达出来，就是重生诫命的意思。第二次再说一次，就是重生诫命。好，那么因此我们在读这个生命记的时候，我们看见生命记呢，它不只是一套不是一个重新开始的一个律法或者是诫命，但是呢，它让我们能够看见过去已经有的诫命跟律法，今天能够再一次的来明白，能够再一次的被解释。好，那当我们读生命记的时候，我们就想到为什么需要第二次呢？要重新再来讲一遍呢？因为有第一代的有旧有的一代，也就是过去的历史里面旧有的一代，还有新的一代。那么旧的一代呢？我们就看见所谓的旧的一代，那这生命记都是在讲到这一个以色列的百姓，那么讲到他们在旷野里面，本来神带领他们离开埃及，要进入到神的应许之地迦南，但是呢，他们因为得罪了神，因为不听神的话语，所以他们在旷野漂流，漂流了非常长的时间。圣经上告诉我们说，他们在旷野有40年啊，有40年的时间。那么，因为他们不听神的话，所以当时神就对这些以色列的百姓说，你们不听神话语的这一批人，你们在这40年当中，你们都会死去，都会过去啊！只有你们的下一代可以进入到这一个神所应许的迦南地。那么在旧的一代的人里面，那我们就看见说，在这个旧的一代，能够进入到迦南地的，本来在旧的一代里面，其他人都会死掉，还有他们的他们的后代的子孙，那么后代的子孙就是新的一代要进入这一个应许之地。那么在旧的一代里面，有几位领袖，这几位领袖当然一个就是摩西，一个是约书亚，一个是迦勒。那约书亚跟迦勒当时是两个探子，他们是对神有信心的。那么因此这两个探子，神已经告诉他们说，当新的一代要进入这个迦南地的时候，迦勒跟约书亚会跟着他们一起，甚至于是约书亚要带着新的一代进入到这个应许之地。而摩西是旧的一代的领袖，可是他却没有办法进到这样子的一个领域里面。那等一下我们还会再看。好，那我们就先来看在旧的一代，在过去旧的一代呢，神在讲律法的时候，在颁布这个律法的时候，旧的一代，我们从 摩西五经里面，我们可以看见出埃及记跟利未记都是让我们能够看见这样子的一个律法，能够看见这一个十诫哈。那出埃及记跟利未记，我们所看见的这个律法的颁布哈，都是地点是在哪里呢？出埃及记里面19章20节到20章第一节，我们可以知道当时神是在告诉摩西说你要来到西乃山，神把摩西招到西乃山上，在西乃山上对摩西来说话，来颁布了这一个十诫。那么等到利未记的时候呢，我们上一季的去年，我们上一季装备课程的时候，我们有讲到利未记到希伯来书。那利未记的第一章里面就讲到说，神从会幕里面来呼叫摩西，所以摩西是神在西乃的旷野的会幕呼叫摩西，把律法、把十诫，还有一些的条文、一些的礼仪告诉摩西。所以旧的一代，他们领受这一个十诫，领受这个神的诫命呢，都是在什么？都是在西乃山西乃的旷野，而颁发这个十诫对他们说话的就是神自己。那么当然以色列的百姓他们没有办法直接的跟神来有对话，或者说能够看见神，只有摩西是被神招到山上去，然后神把话语颁布的时候透过石板让他们能够明白。那我们看到今天生命记里面就让我们看到新的一代，他们要进入到神给他们的这应许之地的时候，也就是这个生命记。那么这个生命记呢，在生命记第一章第五节的地方，好不好？我们可以打开你的圣经，我们也来看一下生命记第一章第五节。生命记第一章第五节生命记第一章第五节，特别讲到说第一章第五节说，摩西在约旦河东的摩押地来讲律法，所以我们看到生命记它的地点是什么？在约旦河东的摩押地。但是这是在新的一代，旧的一代它颁发的律法所讲的地点是在西乃山跟西乃的旷野的地方。那么来颁发这个律法的旧的一代是神来说，神来颁布，告诉摩西，让摩西可以告诉百姓。新的一代是律法已经有了，但是摩西，在这个约旦河东的摩押地，他再一次要来告诉百姓关于神的律法，而是告诉新的一代，因为旧的一代要过去了，新的一代要进入到这一个应许之地。当我们来思想这一个作者这个摩西的时候，生命记是摩西所写的。那我们先想到这个摩西，其实在圣经上面就已经告诉我们说我们通常都讲到有摩西五经，摩西的五经。那讲到摩西五经的时候，我们当然都知道这个作者就是摩西。那从生命记里面我们也看见作者，我们先看见作者摩西是作者的这个角度，我们来看生命记的时候，在生命记第一章第三节，就特别提到，他说出埃及第40年11月初一日，摩西照着耶和华借着他所吩咐以色列人的话晓谕他们。所以我们在 这里可以看见摩西好像是一个演讲者，摩西是一个说话者，他要把神的话语来晓谕这些的新的一代，这些的百姓。那么所以当他这里说他把他的话，把神的话语要晓谕给这新一代的时候，他就是一个就好像是一个传递者，他要把神的话语传出去。然后我们刚刚从第五节看到说，摩西在摩押地的时候来讲律法，所以他不但是要传递出去，他也要来解明这些律法里面的意思，好让新的一代能够更加的明白。那么因此我们可以知道生命记是摩西所写的。那么不过我们也要看一下 为什么摩西需要写这个生命记呢？为什么摩西要把这个以色列的百姓，新的一代要进入这个应许之地的时候，摩西，生命记这么长哈，那他要把神的话语能够说出来呢？那我们看几个，圣经上生命记里面几处的经文，我们先翻到生命记的第31章，好，31章第1节跟第2节，我们可以看见在这里说到，摩西去告诉以色列众人说，我现在120岁了，不能照常出入。耶和华也曾对我说：“你必不得过这约旦河。”那么，因此我们可以看见，摩西其实在写《生命记》的时候，在传说《生命记》要解明这些律法的话语的时候，摩西多大的年纪呢？摩西已经是120岁了，而且我们知道摩西这一生，他就是活了一个120岁。那因此这可以说是摩西临终之前，所跟这个百姓所说的话语，所以是非常的幕后，非常的生命的要结束的之前所说的一些话。那我们再看到《生命记》第31章的第24节，《生命记》31章24节说到，摩西将这律法的话写在书上，极致写完了。所以这是可以说是他的遗言，也可以说他最后的话语。那摩西为什么在这里提到说他不能够进入到这个迦南的应许之地呢？我们一起看到《生命记》第1章37节跟38节。第1章37节、38节，耶和华为你的缘故，就是为以色列百姓的缘故，也向我发怒说，你必不得进入那地。事后你嫩的儿子约书亚，他必得进入那地，你要勉励他，因为他要使以色列人承受那地为业。所以，我们看见在这里，神对摩西来发怒没有让他能够进入这个应许之地。那我们看到《生命记》第3章，《生命记》第3章26节到29节的地方，我们也可以看见，在这里说到，耶和华因你们的缘故向我发怒，不应允我，对我说罢了，你不要再向我提这事，你且向庇斯加山顶去，向东西南北去观看，但是你不能够过这个约旦河东，不能够进到神所应许之地。那么，到底摩西是什么事情让神在那里发怒呢？那我们可以看见，在民数记里面，民数记第20章的时候，我们就看见摩西跟以色列的百姓，当时他们在旷野的地方，他们没有水喝没有水喝的时候呢，这些百姓就开始抱怨啦，抱怨说你为什么把我们带到这里来啊？你难道要让我们去死吗？那个时候呢，摩西就在一个地方，在民数记20章的地方特别提到，在米利巴这个地方。那摩西在这个米利巴这个地方的时候呢，他看到百姓在那里抱怨，抱怨神，也抱怨摩西。这个摩西在那个时候就被激怒了，所以在当摩西在那里被激怒的时候呢，那么神本来跟摩西跟亚伦说你们怎么，你们吩咐磐石出水，那水就可以来供应这些百姓的需要。但是呢，摩西在那个时候他太生气了，所以他太心里不舒服所以他的情绪被激动起来，所以呢，他本来只需要吩咐磐石出水，可是摩西却怎么样？用杖击打磐石，击打几次呢？击打2次，他击打了2次，磐石的确有水出来，也供应了百姓的需要。但是神在那里说神就对摩西跟亚伦说，因为你们不信我，不在以色列人眼前尊我为圣，所以你不得领会众进入我所赐给他们的水。 进到我所赐给他们的地去。那么因此呢，我们看见摩西真的，有时候我觉得摩西好亏哦，他忍受这个以色列人这么多，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10次试探神，多次的抱怨，但是摩西只有这么一次，神跟他说你吩咐，但是他击打，这一次就失去了一个进入迦南地的这一个可以说是一个祝福，一个领受这个应许所以我说真是替摩西觉得他实在太可惜了但是也感谢主，虽然摩西在那个时候他只能观望，他不能够真是把他的脚踏在这个迦南地的地方，可是我们看见当主耶稣在这个变化山上的时候，摩西跟以利亚却出现跟耶稣一起的来谈论。这个主耶稣要受死要复活的事情所以我们感谢主，身体他没有办法进到这个迦南地，但是摩西在 spirit 里面他还是进到了这个迦南地，而且与主耶稣在一起。所以呢，当时在生命记的时候，我们看见这个生命记是摩西最后要去世之前所写的那么因此在生命记最后2章里面，我们看见那个时候最后1章34章，摩西那个时候已经死了，所以生命记34章应该不是摩西写的不过我们看见整个这个摩西的5经都是摩西所在那里所写的，他领受神的话语，他说出来，他把它写出来所以摩西是这一个作者。那么在生命记34章里面，我们就看见当时的摩西，神没有让他进到迦南地，但神说你可以观看所以在生命记第34章第一节说到，摩西从摩押平原登尼波山，上了那与耶利哥相对的庇斯加山顶，耶和华就把基列全地，直到但拿弗他利全地，以法莲马拿西的地，犹大的全地，直到西海南地和松树城耶利哥的平原，直到索尔，都指给他看。所以，我们知道摩西并没有进入，但是摩西在尼波山上的时候来观看这一个应许之地。那因为我去过以色列很多次，也去过约旦这个国家很多次，所以我给大家看一下尼波山。那么当时这个尼波山上这一块石头，就是上面的字里面就讲到，这是尼波山，这是纪念摩西在这里登在这个山上去观望这一个。这个以色列的全地，那么这个是我们以前去以色列的弟兄姊妹在尼波山上不但能够观望以色列的全地，从约旦河东的地方来观望，那么在这个摩押平原呢，在这个尼波山上也有一个他们所做的一个东西是很有意思的就是这边有一个像这怎么讲，像就是即当时那个铜蛇我们特别讲到有一个铜讲到他们在旷野的地方，那些百姓因为抱怨后来就有蛇进去咬他们，他们就死亡。那后来摩西就举起那个铜蛇挂在那里，那么只要百姓凭着信心仰望那一个铜蛇，他们就什么，他们就可以存活。所以因此他们就把在尼坡山上，就后来不是当时就后来就再建了一个这一个铜蛇，来表明当年摩西在旷野的时候立起那个铜蛇，那么看的时候他们就能够得以存活。那么在新约约翰福音里面特别提到，说到这个铜蛇也是预表到耶稣基督被举起来的时候，人看见他，人相信他，就能够得着这个生命。好，那我再给大家看这个那这2张图呢，都是我们就是站在这个尼波山我跟那个另外的弟兄姐妹，我们就在这个地方那天天气还不错，所以我们就在这个山上，可以在这个地方尼波山的山顶的时候，可以去瞭望这个 迦南地，瞭望这个以色列的地图，也就是像这个《生命记》这里所提出来的哈，所以有这样子一个体验，跟大家特别来分享一下。OK，好，那我们就看一下这个《生命记》哈，它跟摩西五经中间的一个关系是什么？那么这个，因为摩西五经这一个《生命记》已经是摩西五经的最后的一卷书了哈，最后一卷书了，那我们就想到说，这一个。这个摩西五经都是摩西所写的，而在这五卷书上面，都让我们能够看见一个心意。好，那我们一起也看一下约翰福音第五章的46节。约翰福音第五章46节，好，第五章46节说到：你们如果信摩西，也必信我，因为他书上有指着我写的。那因此，我们看见这摩西五经，其实在这个摩西所写的这个书上，他主耶稣透过这个摩西的五经，在这里说到说，摩西书上所写的是关于主耶稣的事情。如果你信的话，你就知道这书上所写的是指向耶稣基督。虽然在摩西五经里面并没有看到基督，并没有看到耶稣的这一个名字哈，但是在这个预言里面，在这一个神的话语里面，我们可以看见这一个摩西五经里面所分享的信息，所分享的内容是指向耶稣基督的。那么，因此我们在创世纪里面，我们可以看见创世纪讲到万物的起头，创世纪里面讲到神的创造，讲到神的拣选，讲到神的主权啊。那我们在创世纪里面看见说，在神的这个计划里面，神就已经说到，神说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好，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那我们就看到摩西五经讲到创世纪里面，就把神的一个心意，把这个创世，然后讲到拣选。所以我们在创世纪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神不但讲到天地万物的起源，也讲到什么一个民族的起源，一个族群的起源，看到亚伯拉罕。好，那神对，这个是神的拣选在其中。那么这一个创世纪里面，我们看到就是讲到犹太人，讲到以色列人的先祖，先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约瑟，我们看到这样子的一段的历史一个开始。那我们在出埃及记里面就看见，当时他们后来到了埃及里面去，那么在埃及的时候呢，受到了欺压，受到了这个逼迫，在埃及有非常长的一段的时间。那么我们可以看见他们在埃及里面经过了多久呢？将近经过了400年的时间，他们才要离开埃及，要进入到神所给他们应许的地方。所以，我们看见在出埃及记里面就看到，神所拣选的这个族群，这一个属神的子民，神的能力向他们彰显出来。我们看到出埃及记里面，他们有石灾，他们神要对他的百姓要把那个救赎跟释放能够带给他们。那我们在立位记里面，我们看见神指出来的一条敬畏神、靠近神的道路，要让他们能够分别为圣，与当时的这个邻近的国家有所不同。而到民数记的时候，我们就看见他们在旷野的日子里面的旷野的历程，看到神的公义、神的慈爱。好，所以呢，民数记可以是说到新旧的一个新旧一代的一个转换，而民数记里面是 number，所以在那里我们看见有数点人数，好，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说他们有旧的一代有多少人死去，新的一代有多少人，神要带领他们进入到这个神所给他们的应许之地。那么因此呢，到生命记的时候，我们就看见这新的一代要进入到神给他们的应许之地，但是旧的一代 他们所犯的罪，他们所体会的东西，要给新的一代有一个借镜，有一个给他们一个借镜，让他们能够明白以前的人为什么进不了这一个应许之地啊，是因为什么？他们对于上帝的话语，他们对于这一位独一的真神，他们并没有一个敬畏的心，他们得罪了神啊。所以，我们看见说，因此新的一代要进去的时候，摩西在那里已经快要临死之前他不能不把他心中的话，把他从神那里所领受的，再一次的要对这些新的一代要劝诫他们，要希望他们能够记得住，希望他们能够尊神为大，希望他们能够记住上帝的话语。所以，我们看到整个的生命记就是一直在重复、在重说这一些的命令，也看见神的信实要在他们的当中神给他们的约，神所给他们的应许都是实在的。那我们看到《生命记》在摩西五经里面算是可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卷我不知道你摩西五经，你觉得哪一卷是最重要的？可能我们觉得哇，《创世纪》一开始出埃及记，因为看到有很多的这个离开埃及进入经历到许多的神机奇事，所以我不知道你会觉得摩西五经里面哪一卷书是最重要的？但是我想，在摩西五经里面，其实最重要的一卷书，或者说在最后的这一个总结里面的讲到神的命定我们要去遵守的时候，生命记是非常重要的生命记在死海古卷里面，在死海古卷就是昆兰古洞时候，他们找到死海古，在死海古卷里面找到许多的经书。那我们最有名的就是我们知道那个手抄本的以赛亚书最完整的从第一章到66章最完整的一卷找到的就是以赛亚书，哈利路亚所以在1947年，我们可以看见说以赛亚书被发掘出来，但是在那个昆兰古洞里面，其实还有旧约的每一卷书手抄本都在其中，除了以斯帖记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说还有当时的文化，还有他们的其他的一些书都有手抄本都有。可是，在死海古卷里面非常特别的就是生命记、诗篇跟以赛亚书。手抄本非常非常的多手抄本。那手抄本里面呢，最多的生命记就有29份的手抄本。当然，他们找到的时候不是完整的，除了以赛亚书是第一章到第66章是完整的，其他的手抄本可能是这边一章那边一节怎么样所以呢，但是呢，整个看见手抄本的圣经，这个生命记里面有29份不完整的，但是有29份，诗篇有36份，以赛亚书有21份的手抄本都在其中。我是现在讲的是不是完整的，但是手抄的份数。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生命记是看见说，是犹太人非常注重的，因为要讲到上帝的一个话语那因此呢，我们也可以知道，生命记、诗篇还有以赛亚书这三卷书，其实在新约里面也是引用最多的，引用最多的就是诗篇、以赛亚跟生命记里面的话语。那么生命记呢，在新约中间的一个引用里面我们看见新约里面的引用，我们就一起看到这个，先看到新约里面马可福音马可福音里面特别不马，我们看到马太福音我们知道在新约里面曾经有一个教法师，他去问主耶稣他去想要去试探，想去问耶稣一件，主耶稣一句话。所以这个在马太福音里面，马可福音里面也有记载他说：“夫子，律法上的诫命哪一条是最大的呢？”耶稣对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那么这一段话语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一段的话语，尽心、 尽心尽意要爱足你的神。好，那这一段话从哪里出来呢？就是《生命记》这里所出来的，《生命记》第六章第五节，《生命记》第六章第五节。好，那我们也一起看一下《生命记》第六章第五节。好，这里说到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我想这是《生命记》里面非常重要的一段的经文。在新约里面，主耶稣特别用这段经文来勉励来说明要我们能够尽心尽性尽力来爱神。那我想我们再思想一下，我们今天一个人怎么样能够表明你爱神呢？就是要在神的话语上面。所以呢，在约翰福音里面我们也看到另外一个经文说，若有人爱神的人，他就是什么？他就要把神的话语放在他的心里，能够记住神的话语。这样子人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那人就是爱我的。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那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人怎么样？父也要向他来显现。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见这应该可以说是从旧约到新约，当我们来读这本圣经的时候，我们来读神话语的时候，这就是神向我们要的一个心意。神的心是这样子的来告诉我们，如果一个人爱神，你就会守他的诫命，你就愿意来遵守他的话语。我们的神是一位非常爱说话的神，从创世纪我们看见神就是一位会说话的神，他不但会说话的神，他也愿意我们来遵守他的话语。我们其实从创世纪第一章我们就可以看见从创世纪里面就看见，当人来违背神话语的时候，咒诅就会来，但是人来遵从神话语的时候，祝福就会进来，祝福。那因此我们看见神告诉我们最大的诫命，最重要的一条诫命，我们要遵守的，要尽心尽性尽力来爱主我们的神。那不但是要爱神的话语，我们来遵行神，来读神的话语。当我们愿意遵行神话语的时候，这就是爱的表现，这就是爱的表现。好，那我们再来看，在生命记，在新约里面有非常多的地方都有引用到生命记的话语。那我们今天早上只是把两处比较那个选出来觉得很重要的跟弟兄姊妹来分享啊。另外呢，我们就是看见生命记也可以说是一个胜过魔鬼的一个利器，生命记里面的话语是胜过魔鬼的一个利器。为什么呢？我们来思想到，当年这一个主耶稣在旷野的时候，那么主耶稣在旷野受魔鬼的试探，那么在马太福音里面就告诉我们说，那一个主耶稣受试探的时候，那一个试探的就近前来。那么试探的魔鬼来试探耶稣的时候呢，就对耶稣说什么呢？他说，因为你想想看40天禁食，主耶稣在旷野40天禁食祷告的时候，一定会怎么样？身体就比较软弱嘛，那就是什么？会肚子饿了。这也是圣经上告诉我们说到，主耶稣呢，他来到旷野的时候，他受魔鬼的试探。为什么？因为他禁食了40昼夜。那基本来讲，我们通常禁食大概不能超过40天。主耶稣是有40天的经历，摩西有2次40天禁食祷告的经历，所以最多不要超过40天，这是圣经上让我们所看见的。那么40天以后就饿了。那么所以主耶稣在受试探饿的时候呢，魔鬼就对耶稣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这好像很合理，可是主耶稣怎么说呢？主耶稣就回答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语。哈利路亚。所以主耶稣来胜过魔鬼的这一个试探，主耶稣就在那里说，经上记着说， 其实主耶稣胜过那个试探，就是靠神的话语，就是靠神的话语，神所说的话语。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的话语。那么主耶稣有引用的这一段的经文呢，就是从哪里出来呢？就是从《生命记》里面出来的。所以，我们翻到《生命记》第八章，好，《生命记》第八章，《生命记》第八章。我们思想到，《生命记》第八章的，二节的地方，我们就先可以看见，哈，他说你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在旷野引导你这40年，是要苦练你、试验你，要你要知道你的内心如何，肯不肯守神的诫命，肯不肯守神的诫命。因此呢，第三节就说到，他苦练你。任你饥饿，将你和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拿赐给你吃，使你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语。哈利路亚！所以他们40年在旷野，其实怎么样？衣服也没穿破，那个鞋子哈，脚也没有肿。好，衣服没穿破，脚也没有肿，衣服跟鞋子跟了他们40年。有时候我真的觉得这也是一个神奇。他们在旷野里面，这个衣服啊，好，怎么好像跟人一样的这样子来长大一样那个40年，鞋子没穿破，衣服也没穿坏。好，感谢赞美神。那么他们在旷野里面的时候，神自己亲自的用天上的玛拿来供应他们，来供应他们。那让他们能够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什么？神口里所出的一切的话语。那在这里我，顺便讲一下，有一次我要去参加一个禁食的祷告会，在 LA。那次的禁食祷告会是三天的禁食祷告会。第一天啊，我们在那里那个晚上的时候聚会的时候那个就一直肚子在那里咕咕叫就一直没有办法，那个祷告好像也没办法专心，因为肚子饿，一直在那里叫。那等到聚完会以后，我们要回到我们的旅馆的时候那跟我一起去的姐妹就问我说：“师母啊，她说禁食祷告的时候有什么东西可吃？”我心想禁食祷告哪有东西可吃？禁食祷告就是禁食就是不能吃的，就是不能吃东西。可是我们真的是肚子都非常的饿所以后来到了旅馆以后就躺在床上。那么躺在床上要睡觉以前我那个时候真是饿得都快发昏了实在是没有办法。那我那个时候就想到《生命记》这一句话，也就是主耶稣受试探里面的时候的所说的这一句话，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语。所以那天晚上我在睡觉的时候，我就一直背诵这句话。我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是靠神口里所出的话语那然后我就想到神的话怎么样呢？在圣经里面讲到神的话好像蜜一样
蜜一样的甘甜，
甘甜。所以呢，那天当我在那里，我就跟神说：“主啊，求你让我能够有你的话语在我的里面，在我的口中，就像蜜这样子的一个甘甜。”哈利路亚！在那天晚上，当我不住的来背诵这句话语的时候，感谢主哎，真的后来就不觉得饿了。然后真的觉得神的话语是在口中，甘甜像蜜一样。所以一直到第二天早上醒过来的时候，就一点饥饿的感觉都没有。哈利路亚！我觉得这真的是胜过魔鬼的一个利器。如果弟兄姊妹在学习禁食祷告的时候，如果你觉得累的时候，你就多多的来背诵神的话语，让神的话语真是经历到说，不是靠食物的，乃是靠神里所出的一切的话语。那主耶稣在这个受试探的时候，魔鬼呢，后来就把他带进了圣城，在殿顶上面就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你就可以从这里跳下去，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来托着你，免得你的脚哈，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面。 耶稣又再一次对仇敌、对魔鬼说什么呢？对魔鬼说，经上记着说，不可以试探主你的神，不可以试探主你的神，不可以去试探。那么这句话语，经上记着说，看见主耶稣胜过魔鬼是用什么？上帝的话语。而这句话语，不可以试探你的神，出现在哪里呢？也是在生命记，也是在生命记。我们看一下生命记第六章，六章第十六节，六章十六节的地方，我们看生命记这里说，你们不可试探耶和华你们的神，像你们在玛撒那样试探他，要留意遵守耶和华你们神所吩咐的诫命、法度、律例，耶和华看眼中看为正、看为善的，你都要遵行，使你可以享福。哈利路亚。所以我们看到在神的话语，可以帮助我们去胜过魔鬼的试探。在这里特别说，也说到经上话语说，不可以试探耶和华你们的神。哈利路亚。所以我们读生命记的时候，我们可以从很多的话语里面，我们能够看见生命记起码这两节的经文，就是让我们可以胜过仇敌，胜过魔鬼。哈利路亚，阿们。胜过魔鬼的利器是在上帝的话语里面。弟兄姊妹，如果你今天有神的话语，你真的就是可以在神的话语上面站立的稳，你不但不可以成为一个不试探神的话，神试探神的人，你对神的话有全心全意100%的相信，那么仇敌也没有办法来试探你。试探你的时候，是不是你失败，而是仇敌要退后。哈利路亚。就好像主耶稣当年他在旷野里面三次受到魔鬼的试探，但是主耶稣什么都因着上帝的话语，他就得胜了。哈利路亚。他得胜以后，魔鬼就暂时的离开。所以弟兄姊妹，有的时候我们说，怎么样能够打这场属灵的征战，我要说，如果你的神的话语在你的里面是多的，神的话语在我们的里面是记得住的，神的话语是存在我们心里的，你这场属灵的征战你一定可以胜过。为什么？因为仇敌魔鬼不能够来试探神。哈利路亚。你有神的话语，你就知道魔鬼的诡计。当你有神的话语，你就能够有神的智慧在你的里面，因为神的话语就是我们智慧的开端。哈利路亚。那么因此我们有神的话语，我们可以战胜仇敌的，可以战胜魔鬼的，而且真理会叫我们什么？得以自由。阿们。哈利路亚。那我们再思想到，那么生命记里面有没有关于圣灵的工作？ Yes， 每一卷书都有圣灵的工作。哈利路亚。从创世纪我们就看见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那我们也看到神的灵来充满这个约瑟，那神的灵在创世纪里面我们就看见就有圣灵的工作。出埃及记我们也看见有圣灵的工作，因为以赛亚书就特别给我们讲，回到这个出埃及记里面讲说，他们在旷野的时候有神的灵来引导他们。所以我们看见每一卷书里面，我们都可以看见在圣经里面有神的灵在那里做引导的工作。那我们看见在生命记里面，这个约书亚，后来他们神的灵、智慧的灵就充满在他的里面。那摩西在为他按手的时候，他就被神的灵所充满，神智慧的灵就充满，能够被来膏抹，让以色列的百姓来听他。那实际上整个生命记里面，我们来看到，当摩西把神的话语写出来的时候，其实摩西把这个写出上帝的话语，把神的话语传述出来的时候， 摩西是出埃及记以后才出现的。出埃及记，我们看到摩西什么，在这个蒲草边的这个篮子里面。好，摩西出生的时候很惊险的啊，他是被埃及的这个公主哈所救的。所以呢，创世纪根本摩西就没有在这个创世纪的这一个世纪当中。好，但是摩西怎么可以写创世纪呢？我们就思想到，若不是神的灵感动，就不可能写出神的写出这卷书来。所以我们可以看见摩西的五经也是什么，神的灵来引导摩西，来写出上帝的心意，来写出神要对百姓对这个世代所说出来的话语。哈利路亚。所以我们看见，其实生命记可以说是摩西所写的，但是是神的灵感动他来写出上帝的话语，来写出神的话语。哈利路亚。那么生命记里面我们能够看到耶稣基督的形象呢？ Yes， 生命记里面我们也能够看见耶稣基督的样式，耶稣基督的形象，耶稣基督的预表，或者是说我们从圣经里面的每一卷书，我们都能够看见耶稣基督的形象。比方说我们在思想到创世纪里面，我们所看见什么？耶稣基督是女人的后裔，我们都是这个婚姻，这个是男女里面的所生下来的。但是耶稣基督什么？是女人的后裔，是童贞女玛利亚所生的。所以在创世纪里面，我们所看到耶稣基督是女人的后裔啊。那创世纪里面，我们也看到那个耶稣基督是赐平安者啊，他是什么？细罗，细罗。那细罗赐平安者。那细罗呢？实际上这个字在创世纪里面的细罗赐平安的意思。那我们就想到，那细罗是一个名字吗？细罗其实不是一个人的名字，细罗是什么？一个地的名字。那我们就思想到，在撒母耳记里面，撒母耳记第一章讲到有一个地方叫示罗，示罗。那么他们在示罗的地方就支搭，就有那个帐幕，那么在示罗的地方，我们也知道哈拿去怎么样，在那个示罗，在那个那个会幕里面在那个帐幕里面，他去求，他在那里，他在那里祷告，在那里祷告的时候，后来神应允他能够有个孩子叫做撒母耳，那么所以我们看见示罗，那示罗这个地方呢，其实在原来的意思里面就是平安的地方。那我自己每一次去以色列，我都非常喜欢去示罗这一个地方，每次在示罗那个地方，就思想到这个撒母耳记。在示罗的地方，就在那个地方看到那片地图的时候，就思想到说，其实示罗的意思就是平安的意思。今天你我，如果我们心中有主，我们才会怎么样？才会有平安。示罗，感谢赞美神。所以这个细罗就是赐平安者。如果今天我们有神的平安在我们里面，我们的。我们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就是有这个平安。哈利路亚。那么出埃及记里面，立位记里面，民数记里面，我们都看见，都能够看见耶稣基督的样式。那么生命记里面，我们所看到耶稣基督是怎么样的表明出来呢？生命记中要向我们表明的基督，他是什么呢？他是神所兴起的先知，他是神所兴起的先知。我们一起看一下生命记第18章，生命记第18章的15节，生命记第18章15节。耶和华你的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兴起一位先知像我，你们要听从他。那么这里提到神要从你们弟兄中，就是从以色列人当中，给你们兴起一位先知像我。这个我是指谁呢？就是指的摩西。所以在生命记里面，我们看见神的心意，神的话语说要从你们的中间兴起一位先知像我的，你们要听从他。那然后我们再看到 神又在这里说道，生命记第17章说道，耶和华对我说，就对摩西说，他们所说的是，我必在他们弟兄中间给他们兴起一位弟先知向你，我要将当说的话传给他，他要将我一切所吩咐的都传给他们，谁不听他奉我名所说的话，我必讨谁的罪？那我们在这里可以看见说，神说我要兴起一位先知像摩西，所以弟兄姊妹，摩西在神的眼中，摩西是什么？摩西也是一位先知啊，摩西是一位先知。那么，神说我要兴起一位先知像摩西的，摩西是神所兴起的一位先知啊。那么，今天我们提到先知的时候，弟兄姊妹，先知，在这里圣经上特别讲到，其实先知是怎么样呢？我们看这先知的时候，我们今天在这个时代里面，或者说过去在旧约的时代，我们都对先知是有很多的推崇。在旧约的时候，我们看见人呐、想要明白一件事情，想要知道一个方法什么的，他们就去找谁呢？就去找先知，就去找先见。那希望能够明白为什么？因为他们还没有很多。我们看旧约里面很多的人，他是跟神没有一个直接的连接，或者是知道，所以他们想要知道这位神的意思，他们就去找先知，就去找先见。那我们也看见说。今天呢，今天我们在这个时代当中，我们也非常喜欢有先知性的话语。那我们看到这里，神在这里提到比方说今天如果，我知道我们教会还有一些很多的基督徒，我们都对先知性的话语，非常的期盼。以前啊，我们还有在教会聚会的时候，每一个礼拜三晚上有祷告会啊。祷告会的时候，最后我们都会有先知团队人为我们说说话。那很多时候，我们很多的弟兄姊妹都很想去听听看先知团队对我说什么话。那我想我们在这一个时代里面，我们都对先知有非常多的渴望或者是渴求，我们很希望能够听到先知性的一个话语。但是我今天也要在这里讲到，先知性的话语实在是需要去印证的，是需要印证的。先知的话语不是所有的都是对的，先知的话语也不是所有的我们都可以都需要照单全收。那我们需要有分辨的灵，我们要去需要去验证神所说的话语。那么先知呢？圣经上这里特别讲到我觉得在这里其实讲到。到底什么先知一个最简单的一个定义，或者说最简单的讲到先知话语的时候，在《生命记》已经表达出来，表达出来就是什么？我要将当说的话传给他，他要将我一切所吩咐的都传给他们。所以先知呢，我在讲义上也有特别提到所谓的先知，简单的最简单的就是说什么？领受神的话语，领受神的话语，把神的话语说出来，对人说从神那里领受神的话语，对人说出神的话语。那么对人说出神的话语，在新约里面就告诉我们新约里面就告诉我们，在教会里面，在这个圣灵，在这个恩赐里面就特别提到这一个领受神的话语，帮你说出来的时候，在新约的教会里面应该是怎么样？就是要说出安慰、造就跟劝勉的话语，这是先知性的话语。所以我想这是最简单的来讲，我们要领受这个先知性的话语。那摩西呢？当时神对摩西说：“他说，这个神要兴起一位先知，神要兴起一位先知，是像摩西的。那么这一位先知呢，到底是谁呢？这位先知到底是谁呢？我们一起来看，我们一起来看《使徒行传》第三章，《使徒行传》第三章，《使徒行传》第三章里面，其实我。 上好多次课都有提到，但是我想我还是想跟大家再一次提到这一段的经文哈，《使徒行传》第三章第22节，这里就是引用了《生命记》里面的这一段话。摩西曾说，主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们兴起一位先知像我，凡他向你们所说的，你们都要听从，凡不听从那先知的，必要从民中全然灭绝。从撒母耳以来的众先知，凡说预言的，也都说到这些日子。而你们就是先知的子孙，也承受神与你们祖宗所立的约。那我们看到这里要兴起一位先知，这位先知所说的话语，所有的预言都说到这一个日子啊。那么所有的预言都说到的这一个日子，所要兴起的这位先知是谁呢？他说那先知啊，你要听从那先知。那么这一个先知呢，我们也看到使徒行传第三章啊，这里来18节也说到，神曾借众先知的口预言基督将要受害，就这样应验了。所以你们应当悔改归正，使你们的罪得以涂抹，这样那安舒的日子就要来到。那么因此我们可以很清楚的可以看见，神要兴起的那先知，像摩西的那先知啊，他所说的话我们都要听，我们都要听，我们都要听，我们会有安舒的日子，我们都要听。好，如果不听的话呢，就要全然的灭绝。这是圣经上面告诉我们的那先知。那请问那先知是什么呢？在中文里面说，凡不听从那先知的。好，我们好像说哦，那先知，那先知到底是谁呢？我们再看一下约翰福音第一章19节到20节，当时的施洗约翰啊，他非常的有能力，他讲话也有很多人都会悔改，要想要去受洗。所以呢，当时就有人问这个施洗约翰，好，就问他说：“你到底是谁呀？你到底是谁啊？那么你是不是这个？你是不是那个？”好，他们就在那里问施洗约翰：“你到底是谁呀？”那施洗约翰就很明白的对他们说：“哈，他说什么？我不是基督啊。”那他们说：“那你不是基督，那你是谁呢？是以利亚嘛？”他说：“我也不是。”啊，那么他们就问他说：“那你是谁呢？是那先知吗？”他回答说：“不是。”所以这一个那先知就是指着谁？就是指着耶稣基督，他是独特的，是唯一的，是那先知。所以那先知就在那个时候就好像成为一个名号一样，那先知。所以所有的犹太人都会知道那先知啊，那先知只是后来他们不接受那先知就是基督啊。那我们可以看见，其实圣经上就让我们看见说，耶稣基督所说的话语，我们要信，我们要听从，我们要去遵行。因此，我们再一次思想到刚才我们所读到的约翰福音第五章里面特别提到，哈，他说：“你们如果信摩西，就要信我。”这主耶稣说：“如果你们信摩西，就要信我，因为神所说的话语啊，一句都不会落空。”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要再次看见，当我们在那里非常渴望有先知性的话语，我们有先知性所给我们的，给我们的一个心意的时候，我要在这里特别再一次提醒啊，今天在这个时代里面啊，有没有先知 ？Yes， 有先知。可是这一个新约时代的先知跟旧约时代的先知，哈，有一些的function上面会有一些的不同。在新约时代的先知，其实主耶稣自己说，哈，说预言到什么？到施洗约翰的时候就已经解预言到那个时候，哈，施洗约翰那个旧约的预言，他是最后一位到施洗约翰。那么新约里面的先知，就让我们看见在教会里面的先知，好，是怎么样呢？是教会的根基是立在这个使徒和先知的上面。而在新约里面所提到的先知所说出来话跟旧约有一点不同，有一些的改变。新约时代里面的先知就是要能够说安慰、造就跟劝勉的话语。而今天神对你跟我，我们已经看见圣灵的 恩高，好，已经在我们的心里面，能够让我们有神的话语，所以我们想要寻求一个方向，想要寻求一个引导的时候，我们是要来到什么？其实我们应该第一个是先来到先知的面前，对不起，是先要来到神的面前，不是来到先知的面前。我们是要先来到神的面前来听，因为圣灵的恩高会来高抹我们的心，让我们明白神的话语。那我们上次也提到过 Rhema 哈，神写在这本书上圣经上面的话语已经向我们写明了神的意思，但是当我们读的时候，圣灵来高我们的心，我们在读的时候，我们感觉到说，哦，这句话是神今天特别对我们说的，这个是什么 prophetic， 这是神给我们的预言，但是这些话什么已经在圣经上面已经说出来了，所以我们来领受先知，我们要明白，其实我们有这本圣经已经是太棒了。神就要透过他的话语来对我们说，所以，我们先知不要把它当成是什么 fortune teller 哈。那当然在这里也特别提醒一些，像以前呐、啊，那个我常常讲哈，我去以前去上课的时候也那个也在学习里面特别讲到说，我们如果我们中间有单身的弟兄姊妹哈希望你不要去找先知去问。你要跟谁结婚啦？是不是这个弟兄，或者是不是这位姊妹？其实不需要去问这个问题，神自己会给你答案的。所以这一个先知不是一个 fortune teller。我要不要买这个房子？我要不要买这个？我要不要跟谁结婚？这些都不是我们应该来到神面前的。我们是什么？上帝的话语会让我们来明白他的心意。所以我真的觉得。我们读神话语的时候，神话语就会对我们说。当然，在这个时代，我们也看见说，在这个末后的时代，那个先知的话语很重要。但是，我们一定要有分辨，我们一定要有去辨别哪一些，真的是出于神的话语哈。我们需要有一个明辨的心，有一个明辨的灵。好，先跟大家稍微讲到这里哈。那我们在看这个整个看《生命记》的时候哈，我们就看见，其实《生命记》里面让我们要去有神的话语的时候，那我们就看见《生命记》里面有几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经文。好，那这几段经文呢，都是在这个上帝的都是在生命记里面向我们来表明出来上帝的一个心意哈。那我们就看一下这三节的经文，我觉得是生命记里面非常需要我们来留意、来注意的哈。那么第一个这个经文讲到，生命记第六章23节。说到将我们从那里领出来，要领我们进入他向我们列祖起誓应许之地，把这地赐给我们。弟兄姊妹，我们看到在这一节经文里面，生命记第六章23节，他说神将我们从那里领出来，那里是什么呢？那里就是埃及，所以我们在《生命记》里面这里看见说，神将我们从那里、从埃及领出来，要带领我们什么？要带领我们进入神向我们列祖应许启示应许的地方。那弟兄姊妹，我们看见这在《生命记》里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 message， 一个信息。神将我们从那里领出来，今天。以色列人摩西跟他们就是站在了一个关口，站在约旦河东的地方。下一步他们就怎么样？摩西要死了，摩西要死了，约书亚要带领他们，就是要去进入神向他们的应许之地那一块迦南的地方。那神把他们从哪里领出来呢？从埃及。那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想过，埃及埃及是他们过去，那个以色列百姓，他们在埃及， 埃及代表什么呢？埃及常我们说埃及代表这个世界。我们看见这个埃及代表什么？我们看见埃及代表世界，有眼目的情欲，有肉体的情欲，有骄傲，有今生的骄傲。我相信今天神把他们从埃及带出来，要把他们从也是在埃及里面有捆绑，在埃及里面有罪恶，神要带领他们离开这个埃及，要进入到神的应许之地。其实今天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在今年2021年，我们在过去这一年，在过去许多年里面，我们都有很多累积的东西。今年2021年，为我们读生命记的时候，我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在我们的心里面真实说，我们要从那里出来。每一个人那里可能不一样哦，有一些人，你的那里可能是你的老旧的习惯，你的那里可能是你的罪恶，你的那里可能是你看为非常宝贵的东西，那里每一个人的那里都是可能都有不同，但是今天我们要从那里出来。我欢迎你这一个礼拜，今天在这个礼拜里面，我们读生命记的时候，欢迎圣灵来光照我们一下，看看我们的那里是什么，我们要从那里出来。也许那里是我们的信心信不过神，也许那里是我们的试探，也许那里是我们的怀疑，也许那里是我们的怨恨，也许那里是我们的不满，我不知道你的那里是什么，但是我要求神帮助我们，要把我们从那里能够领出来，从捆绑、从辖制、从罪恶里面把我们领出来，带领我们进入神所给我们的应许之地。我们每一年在一年开始，我们都会希望能够对今年有一个期许，有个盼望。我们也在神的面前祷告，今年有哪一些是神所给我们的应许？今年神你要带领我们去到什么样子的地方？你要去，也许有人说，今年神要带领我读完圣经一遍，或者说今年神要带领我能够更多的更多的来祷告。我不知道到底是什么，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今年。也许今年你希望能够得人如得鱼一样，或者今年你盼望能够有哪一些的突破，就好像刘牧师上个礼拜所讲到那个突破者的恩膏，那个要离开，要穿过那个困难，能够夺得进入神所要给我们的应许，要夺得仇敌的城门。所以我不知道今天你的是什么，可是让我们看到生命记这里，神就在这里对他的百姓说："我把你们从那里领出来，我要领你们进入什么？进入神向你们列祖起誓应许之地。"哈利路亚，是神给他们的列祖起誓应许的地业，要他们去夺得。哈利路亚。那我们再看第二处的经文，在生命记里面非常宝贵的这节经文，我们刚才也已经读到了。我们刚才所读到的这一节的经文里面，我们就看见，我们看见什么呢？我们看见说，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就看见说，以色列啊，你要怎么样？你要听，你要听，你要听什么呢？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力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这句话可以说是在整个生命记里面，我想是最重要的一节经文。以色列啊，你要听，听这一个字，在希伯来原文就是"是吧"，就是听。不但这个听呢，它里面还有包含另外一个意思，就是要爱，要爱，要有听，要有爱。这也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约翰福音里面所说的我们怎么样呢？我们若有人爱神，他就怎么样？他要有遵守神的诫命，有了神的话语，有遵守的，这人就是爱神的人。那爱神的人就会怎么样？会去听。不但是听，而且要跟从神的话语，要去遵行神的话语。所以，我们看见这里提到以色列呀， 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是只有一位神，是独一的神，没有别神。好，不要以别神来代替耶和华。耶和华是我们独一的神，这是一个我们看见是一个专心，是一个是唯一的这位神。我们是独一的主，所以我们可以思想到，在生命记里面，或者是说在摩西五经里面，在律法里面，在神的诫命里面，十诫的时候就说什么？耶和华是独一的神，你不要有别的神，不要为自己去雕刻偶像。好，那么这一个这个独一的主，这独一的神，这一个十诫，我们可以看见在生命记里面，会下几个礼拜我们再会分享，会讲到生命记里面特别再一次提到十诫，提到神的律法。好，所以我们要尽心来爱我们的神。那么因此在生命记第十章说，以色列啊，现在耶和华神向你要的到底是什么呢？就是你要敬畏耶和华你的神，遵行他的道，爱他，尽心尽性的来侍奉他，遵守他的诫命律例，这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我也要叫你得福。所以我们在读《生命记》的时候，我们可以看见，《生命记》里面就把，若是你遵行神的话语的人，你就是得福；若是你远离神的话语啊，你悖逆神的话语，你就会遭咒诅。不过，《生命记》里面还给我们一个。让我们也看到一个恩典，就是如果今天就像以色列的百姓，虽然他们在旷野里面有40年的时间，他们违背神，可是神怎么样？只要什么时候他们愿意回头来到神的面前，愿意来遵守神的话语，来爱神的时候，神在他们身上的应许，神在他们身上的工作，还是要把他们带到那个应许之地。为什么？是因为神纪念他的约，纪念他与列祖所立的约，他也起誓，与列祖所立的约所起的誓。那我们整个生命记的这个大纲的分段，就请你看讲义上面。那基本上在就请你看那个课程表，在课程表里面就是等于就是一个大纲。好，那么不过在生命记里面主要的来，我们可以有几个分段，最主要的几个分段都是用摩西的来讲述，摩西好像来那个来有一篇像一个演讲一样，就摩西的讲述来划分。那摩西在这个生命记里面一共有3个地方的讲述。那么一个呢就是那个生命记第一章第四节是在讲到在约旦河东的旷野，这个我们刚才生命记第一章已经第三节第五节已经看见。那第二个讲述呢，就是在约旦河东伯庇尔对面的谷中，摩西的讲述，这是在这一段里面比较多的是讲到律法，讲到十诫，那是在5章到28章里面。那么最后一段的讲述呢，就是在摩押地，那我们可以看到是摩西临终之言，以及这一段在29章到34章。所以整个的大纲，我们可以再从我们的这个课程表里面，我们可以看见。好，那么最后，我想在今天快要结束的时候，我想再一次讲到其实整个生命记里面，就是第二次再重新的来讲这些的神的律例、神的典章。以前前一代的人在西乃山对他们讲，今天在要过约旦河之前，在约旦河东的时候，摩西再一次把神的诫命、律例、约来对他们来讲述。所以以前的十诫我们可以称为是西乃之约，在西乃山。那么现在摩西就像我们刚开始一提到的，摩西已经120岁了，他马上就要离开这个世界了。所以他在他的心里面，我们可以想象一个老人哎呀，就讲了自己的日子不多了，在他心里面觉得最宝贵的、最重要的事情，他要跟这一个下一代 一定要让他们知道，要告诉他们啊，所以这是一个摩西的一个心，一个 father's heart 啊。最近牧师常常讲那个天父的心，我就看到，其实摩西对这些百姓来讲，他牧养这些百姓，他也有一个 heart，真的也像一个 father's heart 一样哈。摩西在那里对他们讲这些话语，所以摩西在这里，我们再一次看见，在其实。读《生命记》这一次，在读《生命记》的时候，我就发现哈，我很喜欢常常去看说，每一卷书里面到底哪一些的词句是常常出现的，哈，是非常多出现的词句，那应该就是神要我们去特别留意的。那么在这个《生命记》里面有很多的词句是，词是常常出现的，比方诫命啊、律例呀、恩典啦、啊，然后是那个讲义上也写要遵守啊，要祝福咒诅哈啊，但是呢，有神的约呀、啊、神的应许啊，这些都是什么？都是在《生命记》里面一些要字要词啊，可是。这一次，我特别发现，在《生命记》里面有一个词句是常常出现，但是以前呢，可能并不一定太常注意到的，就是列祖，就是列祖。好，那所以我们读《生命记》的时候，我们可以看见列祖在《生命记》里面啊出现非常多次。那么，如果你回去，你可以找找看，有哪一些是《生命记》里面所特别提到的啊。列祖的跟列祖有关系的经文啊，那么讲到这个列祖的时候，《生命记》里面有46次啊，讲到这个列祖，讲到列祖，甚至于比约都还多哈，约有20几次。列祖呢有46次都讲到列祖。那我们讲到这个列祖的时候，这也是《生命记》里面特别讲到说，我要带神说要带领他们哈。要进去，就是 prepare 他们的心。你要进到这个应许之地之前，你需要怎么样？你要记住上帝的话语哈。那么这一个但是要进去的这块地呢，在《生命记》第一章哈，我们再一次思想到，在《生命记》第一章第八节里面哈，他就跟我们提到第一章第八节就说到什么？如今我将这地摆在你们面前，你们要进去得这地，就是耶和华向你们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起誓应许赐给他们和他们后裔为业之地。所以弟兄姊妹，非常重要的，你要进去的这一个地是神向你们的列祖。列祖，这个列祖是谁呢？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哈，起誓所应许之地。所以今天要进去的不是一个新的地方，是什么？是已经起誓了，甚至于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曾经在那个地方已经寄居过的迦南地。哈利路亚！神要带领他们要进去到这块地。其实迦南地，哈，也许他们的水果很好啊，地土也不错，哈。那可是迦南地什么？基本上也是在圣经里面，在早期我们看见创世纪，你们看迦南地里面是充满了罪恶的耶，迦南地里面是非常昏暗的，但是神要带领他的百姓去。迦南这一块地方是神所应许的地方，要把什么？神对人的心意，对以色列民的心意，要带入到这块地图上面，让这一块地图能够进程在神的心意里面。所以这一个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那么这个列祖，既然我们读《生命记》是讲到以前，讲到旧有一代要重申这个诫命，所以我们看见这一个列祖。神给这些列祖也是有跟他们有立约的，也是有这样子什么，有，也是有启示的哈。我们就思想到，其实神跟亚伯拉罕就是有立约过的，神有5次跟他立约。那我很快的提到哈，这5次立约呢，神亚伯拉罕还在。这个米索波大米哈，要离乌尔的时候，往迦南地的时候，神就跟亚伯拉罕说，你如果离开本地、本族、本家，往神所要指示的地方，虽然那个地方那个时候还不知道，但是神跟他已经立约，已经跟他有应许，说什么？你要去的地方， 那个地方要成为一个大国，我会赐福给你啊。而且呢，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哈利路亚。所以神向亚伯拉罕啊，就跟他说，你要离开，你要去那个我所应许的地方。那么亚伯拉，创世纪里面讲，亚伯拉罕跟罗德分开的时候啊，因为那个时候亚伯拉罕还带着一个罗德跟他一起，那后来真的是，两边争吵，因为财产太多啊。争吵的时候呢，罗德就离开了亚伯拉罕，也就是亚伯兰。神就对亚伯兰说：“哈，你呢，从你所在的地方，你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你看见的一切地，我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一直到永远。哈，而且这个地什么，你要起来纵横走遍这地。”所以神跟亚伯拉罕说，地要给他，哈，那他的后裔子孙也要来承接这一块地。那么第三次呢，神跟亚伯拉罕的立约是什么时候呢？就是救回罗德的时候，那个时候罗德，罗德跟他的女儿哈，我们看到那个罗德在一个征战当中哈被掳走了，后来亚伯拉罕要去把这个罗德给救回来。那么救回来以后呢，哈，神就对这个亚伯拉罕说话，哈，他说，那个时候神就应许他说，你的后裔要承受。可是亚伯拉罕没有自己亲生的孩子啊，所以他说，愿以实玛利在你面前是蒙悦纳，哈。但是神跟他说，这人必不成为你的后裔，要你本身所生的才能成为你的后裔。亚伯拉罕信神，神就以这个为他的义，这个就是因信称义啊。那么在这个时候，神就与亚伯拉罕来立约，在创世纪15章里面哈，这一段的经文也是很宝贵的。这里面讲到神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就跟他讲到什么？你将来啊会服侍你寄居别人的地，他们会苦待400年啊。然后呢，你要从那个地方出来，要带着许多的财物从那里出来，你要享大岁数。到了第四代的时候，你要回到这个地方。哦，我们看到这里，真的，神的应许应该很好，可是神先跟他说什么？你要有先400年，好，你们会怎么样呢？你们会，你们会遭到这个逼迫啊，会遭到这个难处哈，你会服侍寄居在那个国家，在那块地图上面，到了第四代才回来哈。那么然后呢，这个时候神说什么？是因为亚摩利人的罪孽还没有满意，不是因为你的缘故，是因为那地罪孽的还没有满意哈。所以呢，那一天，当那日，耶和华就与亚伯兰立约说：“我已赐给你的后裔，这一次就把这个地业，好，把它写明的更清楚一点，是从哪里呢？是从埃及河直到伯拉大河，直到伯拉大河。好，我们再看，好，然后呢，第四次神跟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他已经99岁了，好，那个时候，哎呀，还没有一个他自己所生的孩子。神还是对亚伯拉罕说：“我与你立约，我是全能的神，你的后裔会极其繁多，而且神给他改名，你不再叫亚伯兰，你要叫亚伯拉罕，成为多国之母啊，多国之父，并且讲到什么国度？刚才我们看到说有地业，有后裔，有这个从你所生的。现在我们看到，不但是讲到的，还讲到一个国度，一个 kingdom，一个国度，君王要从你这里而出。哈，哈利路亚。那么因此呢，神再一次跟亚伯拉罕立约，把这个应许给他。他说：“我要将你现在寄居的地，就是迦南全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永远为业。”好，但是神说，你和你的后裔要怎么样？世世代代都要遵守我的约。那么，然后我们看到，第五次神跟亚伯拉罕立约跟应许的时候，就是在献上以撒。哈，献上以撒以后，神就跟他说：“我指着自己起誓。”启示，所以我们刚刚看到《生命记》里面讲到，我与你们列祖所起的誓，所应许的地。所以这一次，神再一次说起誓， 指着自己，没有别的可以起，用神用他自己起誓，提到说我要使你的子孙多起来，啊，你的子孙要得着仇敌的城门，耶稣基督要得着仇敌的城门，哈利路亚。那这个子孙在加拉太书里面就跟我们很清楚说到，所应许的原是像亚伯拉罕和他子孙说的，不是指到众子孙，指着许多人，乃是说那一个子孙是指着一个人，就是基督，啊，就是基督。然后也提到什么，万国都要得福，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再次我们看见这一个约，这个应许，这个启示都跟神的话语非常有关系，是需要去来遵行神的话，去听神的话。那我们看见神与列祖除了与亚伯拉罕立约以外，也与以撒来立约，啊，那以撒立约的时候，我们看到创世纪这里也再一次说，他说我必坚定我向你父亚伯拉罕所起的誓，我要加增你的后裔，要把这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都是因为什么？亚伯拉罕听从我的话语，遵行我的吩咐和我的命令。好，那么我们再看到说，到雅各了，神与雅各立约两次，一次是他离开家，一次他回来的时候，他离开家的时候在一个旷野，啊，有一个睡觉的时候看到一个梯子，天使上去下来，所以他看见的时候呢，那神就在那里说，我要把你现在所躺着这块地方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你的后裔再次说要像沙一样多，啊，然后神说我要保护你，要保佑你，不离弃你，我要还要把你带回来。那这个地方就是伯特利，好，神显明他说这是天的门，好，这是，神在这个地方。然后等到他后来在逃离他哥哥以扫，后来再回来的时候，好，神再一次向他显现，这次向他显现跟他的立约，就是说雅各从今以后你不要再叫雅各了，你要叫以色列一个国，好，就出现了，也把它改名了，叫以色列，所以十二个支派以色列。好，那么神又对他说，我是全能的神，你要生养众多，将来有一族和多国的民要从你而生，又有君王从你而出，好，我所赐给亚伯拉罕和以撒的地，我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所以我们就看见说，在这里讲到的这一个，这个列祖，啊，神与列祖所立的约，所启示所应许的地，神要带领他们去。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他们得罪了神，他们不遵守神的话语，没有遵行他是独一的神，没有去爱这位神，所以他们受了很多的苦，他们要在这一个旷野里面，这旧的一代要过去，不能进入，但是神还是给他们应许，如果你们现在愿意听从神的话语的话，神要带领他们进入这一块地。为什么？因为神纪念他的约，而且是神启示纪念他的约。因此摩西在生命记里面就在这里再一次我们看见他一个为父者的心，摩西的 heart， 他说看哪，我今日将生与福，啊，死与祸都陈明在你们面前，吩咐你要来爱你的神，要来遵行他的道，神就要带你去得为应许你的地上来赐福给你，啊，然后我们看到摩西在这里生命记三十章说，我呼天唤地，哇，这真的是何等的壮观，我呼天唤地的向你们做见证，我把生死祸福都摆在你的面前，啊，你讲的真是慷慨激昂，啊，但是我们看见摩西的一颗心再一次要鼓励这些新的一代的百姓，你们要爱耶和华你的神，听从他的话，专心爱他。其实我们遵守神的诫命，就是会让我们可以使我们存活的，不是要让我们死的，啊，要听从神的话语， 这一块地图是神向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启示应许的地，我要带你们进去。哈利路亚！所以，我们看从《生命记》里面，我们看见神就是再一次透过摩西，啊，今天要对你对我说，我们要来遵行神的话，要来遵守他的约，啊，让我们能够离开能离开那个过去的那些的残垒，让我们今天可以在神的话语面进入到一个新的领域里面去。求神祝福你，跟祝福我们班上每一位弟兄姊妹。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那我们就一起再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可以再一次来到你的面前，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读生命记的时候再一次提醒我们，我们要来听你的话语，我们要来爱你。主啊，我们感谢你，主啊，有了你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一个人就是爱你的。主啊，我们感谢你，虽然我们在过去，在我们的过去的一年，在我们过去的年日里面，我们有多时我们得罪了你，主，我们有多少的时候走自己的道路，主，我们有多少多时，主啊，我们真是在那里在败坏，在罪恶的里面。但是主，你告诉我们说，当我们今天要选择主读你的话语，遵行你话语的时候，那应许给亚伯拉罕的祝福，今天也要临到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那个曾经给以色列的祝福，也要临到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因为我们愿意来遵守你的话语。哈利路亚！主啊，就给我们有一个胃口，有一个喜悦的心。越读你的话语，我们心中越喜悦。我们读你话语的时候，我们就更加的爱你。我们爱你的时候，我们就愿意遵行你的话语。哈利路亚！主，让我们在这一年就从读你的话语、遵行你的话语、爱你的话语，成为我们这一年的开始。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